是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教育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得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上次的节目时间跟大家查考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，主耶稣劝告众人不要为生活忧虑，生命不在乎吃喝玩乐，我们只要交托和信靠神，他必定把我们所需要的赏赐给我们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凡事把神摆在第一位。主耶稣说了两个比喻，是关于他的再来，信徒要警醒等候他的再来。今天要跟大家查考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全章，里面的内容是记载主耶稣劝人悔改，他用无花果树做比喻。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一个驼背的女人，之后又设了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，他继续教训人，并且为耶路撒冷而叹息。下面就请听我把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三十五节的经文读一遍。这里说，正当那时，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，你们以为这一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这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，压死18个人，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于是用比喻说，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，就对管园的说，看哪，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，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管园的说，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，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了。安息日，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， 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，腰弯得一点儿直不起来。耶稣看见，就叫过她来，对她说：“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”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，她立刻直起腰来，就归荣耀于神。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：“有6日应当做工，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，在安息日却不可。”主说：“假冒为善的人啊，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水吗？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，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？”耶稣说这话，他的敌人都惭愧了，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。耶稣说：“神的国好像什么？我拿什么来比较呢？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，长大成树，天上的飞鸟舒在它的枝上。”又说：“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？好比面酵，有富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。”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。有一个人问他说：“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”耶稣对众人说：“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，却是不能。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，你们站在外面叩门，说：‘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’他就回答说：‘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’那时你们要说：‘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。’他要说：‘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，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比较哀哭切齿了。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，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。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，有在前的将要在后。’正当那时，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：‘离开这里去吧，因为西律想要杀你。’耶稣说：‘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：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，第3天我的事就成全了。虽然这样，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”好，我把这一章的圣经念完了，现在就来讲解这一章圣经的内容。这里说到，有人把比拉多的罪行告诉耶稣，比拉多的行为十分的残暴，有很多人死在他的手下。主耶稣提醒那些对他说这事的人，不要自以为那些受害的人是因为犯了罪以致受到惩罚。 其实他们跟那些死了的人一样，都会这样的灭亡。所以除非他们悔改，不然也会灭亡。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一段的经文教训我们几件事。我们不要随便的判断人，当别人遇到不如意的事或是遭受痛苦，就认为他们必定是犯了罪。其实这样说一点根据也没有。要知道患难临到并不因为是他的罪所引致的。同时一个人信主成了基督徒，并不是说他就不会遇到患难。许多爱主的信徒和神的仆人也同样遭受苦难。难道他们都是因为犯了罪吗？对于那些受痛苦的人，有一些人会以幸灾乐祸的态度来看待他们。首先，他们以为受苦的人是正在接受惩罚，另外一方面，因为自己没有遭遇到祸患，就以为自己比别人好。神要我们从别人的经历来提醒我们，教导我们，使我们更信靠神，更爱神。在神的眼中，没有任何人比其他人更宝贵。神的爱是大公无私的，他不会偏待人。不要以为有人受痛苦就是神所撇弃的，想平安的就是神所偏爱的。人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分别，他要拯救世上所有的人。但是若有人不肯悔改，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。神是爱，但他同时也是公义的。主耶稣接着不结果的无花果树来指出神公义的行为。无花果树象征以色列国，栽种无花果树的人当然希望无花果树能够结果，但是他十分的失望，因为三年来他在树上找不到一个果子。他白白的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栽培它，却是没有收成。于是他就决定要把它砍掉，免得它白占地图。神曾经应许以色列国，若是他们行在神的亮光之中，就得着祝福；要是他们拒绝接受神的光，那么就要受到咒诅。以色列国曾经受到神特别的看顾，正好像那棵无花果树受到栽种的人细心的浇灌和施肥，但是它始终没有结果。以色列人曾经经历到神的惩罚，他们被掳分散在各国，但是以色列人似乎没有从教训中学习到应该学的功课。事实上，神曾经多次给他们悔改和回转的机会，正如管园的人将树留下，看看以后是否会结果子。以色列人应该抓住这个机会，要是他们再不肯回转，那么他们就会灭亡。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，神所拣选的，他既然不爱惜他们，也不会爱惜我们这些外邦人。要是我们仍然顽梗背逆，不肯悔改归向他，结果也会跟他们一样。那一天是安息日，主耶稣照以往的习惯在会堂里教训人。人群之中有一个女人，实在是很可怜，她被鬼附在身上一段很长的时间，以至于她长期受苦，18年来 他的腰没有办法挺直，他只能弯着腰走路。他忍受了18年的痛苦，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，他的苦况是可以想象的。主耶稣知道他所受的，就叫他过来，使他得着了医治。从这时候开始，他可以跟其他的人一样行走自如。看见这奇妙的神迹，周围的人都应该为他欢喜快乐，18年的痛苦就在这一刻完全消失，他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为着这件事而欢喜，那一个管会堂的人竟然好像视若无睹，他所注意的是耶稣破坏了安息日的规条。路加告诉我们，他很气愤地向众人说，在6日之中可以工作，可以求医，可以治病，然而在安息日这什么也不可以做。管会堂的人心存偏见，他要找耶稣的把柄，现在终于找到了。主耶稣很不客气地指责他是假冒为善的人。这个女人已经被捆绑了18年，现在不应该马上释放她吗？难道为了安息日的规条要让她继续受苦吗？他们看安息日过于那受苦的女人，而主耶稣却是看众人过于安息日的规条。众人都因耶稣所做的事而欢喜快乐，只有耶稣的敌人感到惭愧，同时也感到气愤。有时候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墨守成规，用很多的规律来局限自己，就好像有一些人十分看重教会的崇拜，他们认为崇拜是必须的，要是有人不参加的话，马上就会受到批评，认为他们不爱主。但实际上，他们因为另外有一些更重要的事要做，以至于不能参加。我们凡事不要只看外面，一成不变的用神的话来指责别人。主耶稣指出，他们自己在安息日也会解开槽上的牛驴，让他们去饮水。他们只看见别人的错，而没有想到自己也照样的行，所以在责备别人之先，应当省察自己，不要轻易的判断人的错。同时耶稣所做的事一点也没有错，这个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为了使她马上得到释放，主耶稣不理会是安息日，就把她的病给治好了。要是主犯错，那么受到指责是应当的，但实际上他所做的对人是有益处，那就不应该受到指责，因为这理由与耶稣敌对的人就不敢再说话。接着主说了一个关于神国的比喻，主耶稣将芥菜种比作神的国。芥菜种虽然是细小，却是长得很大，有人将种子种在园子里面，它渐渐长大起来，天上的飞鸟在它的枝头上住宿。飞鸟代表了魔鬼，飞鸟住在枝上，意思是指魔鬼在教会中活动。另外主耶稣又说了一个有关神国的比喻，有很多人以为教是代表福音，其实它是指着魔鬼。教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不好的一面，大家要注意这一点。教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98次，在旧约里有75次， 在新约有23次。有人将这教比作福音，福音广传世界，以致所有的人都悔改，神的国得以建立。事实上，除非主耶稣亲自来到建立他的国度，不然世上就没有真正的平安。而世上的教会不能为神建立国度，唯有在适当的时候，主耶稣亲自来临，并且要建立他自己的国度。第22节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正向着耶路撒冷前进。路加福音第9章第51节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，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。是的，主耶稣向着耶路撒冷前去，也就是说他正踏上死亡的旅途，这是主最后的行程。在耶路撒冷，他将要受苦和受死。虽然他知道摆在前面的是死亡，但是他却仍然生活如常，在他所经过的地方继续的教训人。有一个人问耶稣说，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这个人问得好。事实上，真正得救的人不多。为什么得救的人少呢？主不是医治了很多人，他们看见主耶稣所行的神迹，都跟随主，迫切的要聆听他的教训吗？主耶稣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不是受到许多人的欢呼和招待吗？不过他们的反应很快就冷淡下来，因为他们发觉要跟随主必须付上代价，他们不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，于是就离开了。请看马凯福音第14章第56节，这里说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连主耶稣的门徒在危险的时候，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，都离开耶稣而去。要跟随主必须肯牺牲，有时候甚至于要冒生命的危险，要付的代价是十分高的。要进神的国，与神同享荣耀，就要努力。有一些人遇见微小的困难就后退，不肯再继续的前进，这些人将来想进去就会被拒绝于门外，因为门已经关上，没有人能进去。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面，但这并不表示他们的后裔都能够进去。所以在第30节，主耶稣这样说，只是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以色列人被神所拣选，但他们却不一定能进神的国，因为他们背叛神，没有遵照神的教导去行。相反的，那些以色列人所轻看的外邦人却能够进去。他们虽然不是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后裔，却也可以进神的国，因为他们相信主耶稣。因此以色列人要努力，否则的话他们有一天会后悔。有几个法利赛人来警告主耶稣，叫他快一些的离开，不然的话希律会动手杀害他。事实上，主耶稣知道摆在他面前的是危险、痛苦，甚至于是死亡，但是他不会逃避，因为他早已知道神在他身上的计划，他不会退缩，他要完成神的计划。耶路撒冷是圣城， 但是主耶稣自己却要死在这里。主耶稣为着圣城感到难过，所以他叹息地说：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主耶稣爱那里的人，但是却遭他们的拒绝，他们不愿意归向他。主的心是何等的难受。主耶稣也不愿意看见耶路撒冷成为荒场，但是因为他们的顽梗和背逆，以色列人的家就是耶路撒冷要变为荒场，成为没有用的城。最后主耶稣向他们暗示他将会离开，从今以后他们也不会再看见他，直到他再来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带着荣耀进入耶路撒冷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到了，如果你有什么事要我为你代祷，如果你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我为你回答，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建议，我欢迎你来信。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阿们。